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61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邪大战不能妥协，不要有如果这次大选实在不行四年后再来的想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30日。在和同修的交流中，我发现有些同修对美国大选有这样的想法，事情很难，如果这次大选实在不行四年后还可以再来，或是不要太选边，另一边上台了，我们还要和他们或支持者交往，救他们。我觉得这种想法不太正确。对于美国大选，师父已经在大选诗中公开表明了：朗朗乾坤洪魔乱，泱泱大国必为患，左右社会人心冷，正义良知几时还。明慧编辑部也发表了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的文章。作为大法弟子，要做到信师信法，我们在思想上必须要明确我们支持谁，大选的结果应该是什么，也必须是什么。我们不能有这位候选人当选更好，那位候选人当选也可以的想法。从法理上讲，作弊剥夺美国人民的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是违背宇宙最高法理的。其实这已不是单单人这一层的事了，这是想通过作弊的方式改变选举结果，改变神的安排，改变政法进程，这也不是单单人这一层敢做的了。作为注视政法的大法弟子，作为未来宇宙的正神，我们不能模棱两可，必须坚定地清除所有在另外空间里支持作弊的因素。因为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明示，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想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大选作弊改变大选结果，这一次就不能接受，不是说可以这次放过下不为例。其实如果我们这次容忍了邪恶，那邪恶下次会更邪恶。作恶者们最怕的就是被曝光，被追究，所以他们会用更邪恶的方式确保四年后不会翻盘，八年后不会翻盘，二十年后不会翻盘。那时再要将这种不正的东西正过来，就要花更大的代价了。经历了修炼的风风雨雨，如果再遇到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当场制止，还是允许其发生以待日后翻盘？在美国的这场舞弊案，不就是对我们的另一个考验吗？其实答案都告诉我们了。所以在神的这一方面，我们头脑里坚决不要有妥协退让的想法，也不要抱有只旁观而不参与的心态，坚信大法必胜，真善忍必胜，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履行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职责，宇宙保护神的职责。在人的这一方面，请大家理智去做，通过媒体讲真相，人与人之间讲真相，只是不要混同于常人。我们清除的是邪恶因素，作弊者现在的行为是错的，但在生命的历史和本源上，可能还是我们要救度的人。他们作弊的行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常人有自己的理来解决，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改过并最终得救。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对美国大选一点感悟，作者加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30日。生活在加州，周围几乎所有朋友都支持民主党， 反对川普，但我跟他们讲大法真相，中共迫害人权，他们都很能理解，也都非常支持。我当时觉得，不能让周围朋友觉得我亲川普，不然不仅会不理解我，说不定还会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他们想支持哪个政党，就让他们支持去吧。所以这次大选前，我一直很避讳跟我的朋友们谈论美国政治。11月初，美国大选开始后，明慧编辑部发布通知，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师傅也在大纪元网站和明慧网发表新经文，大选。一时间，同修们纷纷悟道，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选举，更是一场政邪大战。现在，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严重左倾，加上主流媒体扭曲事实的报道，在媒体宣布拜登当选后，我的朋友们都在社交媒体上说，拜登当选了，美国终于有希望了。看着他们发的这些大段大段的赞美拜登、贺锦丽的文字，我当时觉得，让我的同学朋友们接受川普是天选之人，他才是拯救美国的希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不停地想，我的朋友们对大法也支持，也了解中共迫害人权、散播病毒，怎么在最后关头，在美国大选这个问题上这么看不清呢？那种感觉就像考试，本以为题答得差不多了，结果临交卷前突然来了一道加试题，而且题型还是我最不会的那种。一时间，很多负面情绪扑面而来，觉得无力、绝望，不知该如何去做，去讲真相。有天晚上，看着我的好朋友给我发的短信，都忍不住痛哭，因为我怕在这最后关头，我跟他讲不清真相，让他不能得救。但冷静下来，其实我这么难受的原因，是我不想跟美国人聊美国政治，不想让他们对我有意见。其实也是我内心深处的安逸心在作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每次跟同学讲真相前都得发正念，讲的时候也要选个安全的地方，有时候讲一次不行，还得多次的讲，不被理解的情况也常常发生。但到了美国来之后，讲真相似乎变得容易了很多，周围的朋友几乎所有人一讲就明白，绝大部分也都非常支持。不知不觉的也滋长了我的安逸心，面对现在可能会不那么容易讲真相的时候，我就不愿意了。这种安逸心以绝望、无力的形式涌上来。有天读到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从政法理的角度清醒看待隐蔽的迫害，让我感触颇深。读后我悟到，这种负面情绪的产生还是我不够信师信法。当悟到需要跟朋友们讲大选真相的时候，我一直用人的思维在想，用什么方法去讲会让他们接受。想来想去，觉得什么办法都没用，所以就更加绝望。这些负面情绪也直接导致我不愿学法。每天闲下来就想去网上看看视频麻痹自己，不去想这些烦心事，以致恶性循环。但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智慧是从法中来的，在常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如果我们正念足，就一定能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弟子，有些海外的华人基本上了解了国内迫害真相的，也表示了同情和对邪恶的谴责，但是他们不信大法，不信师父是渡人的，反而说一些不敬师父的话。师， 那你就不要跟他去讲师父是渡人的，你就讲迫害就完了，别讲那么高啊。如果有人问到了，他也能理解，那你才可以对他讲，也不要讲高了。人是理解不了修炼人的，三言两语也是说不清的，所以就会适得其反。不要讲高了，你想把你在修炼中认识到的法理一股脑的都讲给他，你就把他吓住了。你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修炼才认识到这一步的，你想让他顷刻之间达到你这么高，怎么可能呢？你都是一步一步修上来的，何况他只是个常人在听真相，而且是被毒害的人呢，所以千万不要操之过急。我悟道，如果不能一下转变常人的想法，让他们支持川普，那就一步一步来。先从大选作弊说起，毕竟作弊这件事是有证据的。如果弟子有这个心，师父会给我们机会的。前几天去我朋友家吃饭，我很犹豫要不要在饭桌上提起大选的话题，因为他和他妹妹都很支持拜登，而且那天正好是他们传统的印度灯节，我不知道聊起大选话题会不会扰乱节日气氛。结果饭都快吃完了，他妹妹突然问我香港国安法的事，所以我就从中共迫害香港人权讲到中共渗透美国导致疫情严重，再到现在居然在背后操纵投票机器干扰美国大选。说完他们都点头说，是啊，中共渗透美国太严重了。我当时听了还很吃惊，因为上个星期我跟我朋友打电话聊到这个话题，他还说我想多了，说美国怎么可能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呢？我还意识到，我讲真相时总会想，常人得救的标准是什么？觉得这个都去看过神韵了，那个说为我能去纽约参加法会感到激动，那个也签字返活摘器官了，是不是他们都达到标准了？尤其这次大选的事情发生后，我也一直在琢磨，现在标准变成要支持川普了吗？以前这些还算吗？但后来我悟到，最后的事情到底怎么样，没有人知道。讲真相不是一件任务，完成了就可以打一个勾。作为大法弟子，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只能尽全力去做。老去想标准，其实也是安逸心，觉得达到标准了就可以休息了。以前在国内讲真相的时候，开口前总是害怕，但想到明慧网上同修交流都说，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动动嘴而已，我就不想那么多了，全部交给师父，我张嘴说就行了。其实现在也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把自己常人执着的情、顾虑都放掉，做到真正信师信法，师父会给我们创造机会帮助我们的，而我们用常人的办法怎么也做不到的。在正法的最后，深感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希望能在剩下不多的时间抓紧做好三件事，不再松懈。个人浅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天赐时机，彻底清除共产邪灵等邪恶因素，对美国大选的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30日。 在宇宙正法中，至高无上的师尊掌控着宇宙中的一切。我个人悟道，此次美国总统大选是伟大的师尊赐予宇宙众生又一次选择未来的机会。在正法最后阶段中，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也是走向新宇宙生命与旧宇宙邪恶势力在天上与人间的对决，是彻底清除邪恶旧势力及其安排的至关重要的大战，是师尊宏大慈悲赐予一切走向新宇宙的生命、天上与人间一切正的生命锤炼成就的机会。在即将清除旧宇宙一切败物的关键时刻，旧宇宙中一切归正的因素都要参与，无论是天上与人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作为在人世间这场正法大戏的主角，在师尊的正法进程中，每一步每一个关键的升华机会必须把握好。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是正法进程到了最后一步而出现的，大选中所出现的一切正反表现波及牵动着每一个人，旧的阻碍正法的邪恶因素集中起来了，甚至女巫都大量参与干扰着美国大选，控制人世间邪恶的人阻碍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川普乃神选之人，在人世间他要带领美国和其他世间的正义力量击垮邪恶中共。作为世间助师正法唱主角的大法弟子，理所当然要参与进来支持正义。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要意识到，这是集中铲除另外空间共产邪灵及其他一切干扰正法、阻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无可救药的邪恶生命之大好机会。不要观望等待结果，在目前美国总统大选的这段时间，发正念、使用神通、清除邪恶的主要目标就是干扰美国总统大选的共产邪灵及其他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这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发正念主要做的事，当然其他发正念要做的事也不能耽搁。不要迷糊，不要倒账，理智清醒的高密度发正念。在正法时期，一切都和正法息息相关，大法弟子不是求得世间上的得失，不存在参与人世间的什么政治，大法弟子发正念的目的出发点一定要纯正明确，就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就是要清除毒害众生得救的一切邪灵败物。师尊针对美国总统大选讲了法，大法弟子就要证悟师尊慈悲开示的法理，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升华提高、跟上正法进程必须走的一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机缘多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1日。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摆脱中共谎言，我经常到所在城市的周边家属楼发放真相传单资料，张贴不干胶。我把同修打印好的明慧周刊、明慧传真包装好，每一份资料里都放上一张突破网络封锁看真相卡片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卡片，送到千家万户。在发放真相资料的同时，考虑到有的人可能不拿资料，就同时张贴几张不干胶，尽量让所有的住户都看到真相。一、散发传单，张贴真相。疫情期间，小区封锁严重时，就到能进去的小区发放资料。很多小区现在都被打开了人行进出口，目前基本都解封了，发放真相资料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在楼道里经常看到同修贴的真言必义的真相胶贴，看见有脱落的就再贴牢，
有的楼道胶贴一直贴着，没有人动，很多人都知道了真相。小区封锁期间，楼栋看见有街道人员或驻勤看守，监督进出楼栋的人员，单元门上张贴着“非此楼栋人员禁止入内”字样。偶尔进入楼道里面，还会看见有的人家已因疫情原因贴了封纸条，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我正常发资料。修炼人不怕病毒，我照常进出，不受疫情影响。有时自己正在发放资料或贴不干胶时，遇到楼道里的行人，我就当作是楼道居民，在他们前面或后面慢慢走。他们走得慢，我就在前面的楼层发资料。他们走得快，我就在后面楼层发放资料或贴不干胶，心态平稳地做，不受到干扰。发放资料时尽量避开摄像头发放，对街道的摄像头发正念，清理其背后操控的邪恶因素，不让他们干坏事。二，在工作中讲真相。在工作中，我利用工作机缘向周围的人讲真相。我经常与车间工人接触，利用工作的机会，我就告诉工人们救命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工人都很认可。有一次我到车间巡视，遇到一位开机床操作者，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借助疫情的传播，我告诉工人说，现在全球新冠病毒泛滥，这病毒中西医都无法救治，但气功治病有奇效。过去中国老百姓有疑难病就练气功，法轮功是正统的佛家功法，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广传，受到老百姓欢迎，现在已经传播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国人都盛赞中国古老的修炼文化。中共连老百姓练功去病都不让，甚至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进行移植。如果大家都练，新冠病毒还能泛滥吗？现在中共迫害时期，如果您无法练法轮功，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远离病毒瘟疫。讲真相期间，我注意到他们都很激动，也都能接受，再见面都主动和我打招呼，态度十分友善。有一位同事，我在一次聚会借助和他一起吃饭的机会，跟他谈了疫情的防治和当今天象变化。当讲到刘伯温预言时，我听出他已经知道了很多真相，他对法轮功这场迫害的曲折经历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我接触到的人中，有的人已经三退了，但劝退时由于受中共迫害的影响不敢退出，甚至让我不要告诉他的家人，怕家人担忧。我知道对有的人讲真相不能急于求成，只要有机会就讲，早晚都会明白的。有时遇到同事没有那么多时间讲真相，我就给他们一个真相 U 盘，让他们看看 U 盘里面都是同修装好的真相资料、影像资料，内容十分丰富。三，家人对大法的支持。我的妻子也修炼大法，儿子小时候曾看书学法，随着年龄增长，后来就不精进了。修炼过程中，家庭成员相互间出现过矛盾，磕磕绊绊中，我和妻子从相互看对方，到各自向内找，逐渐家庭越来越和睦。通过学大法，我和妻子都不对孩子在学习上苛刻要求。孩子初中高中期间从没有上过课外补习班，学习没有压力，大学学习成绩也很优秀，每学期都获得奖学金，并保送研究生。孩子对我们修炼十分支持，当听说起诉江泽民，他也化名写了起诉书。妻子同修对我修炼十分支持，我发资料，他帮助我包装、裁剪，提前准备好。有时他也出去讲真相，与其他同修一起到大街上面对面去讲。疫情期间，我看到他有些懈怠，就和他一起切磋、学法、向内找。现在他又到大街上面对面去讲真相救人了。有时他还带上资料， 到楼道里发放。为了精进救人，手机里的浏览器也卸载不看了。四，加强正念，抓住讲真相的机缘。我知道救度众生时间紧迫，但自身状态时好时坏，有时表现状态消极。平时遇到的人，只要正念强一些，就可以讲真相救了他，但思想一放松，就让机缘溜走了。我向内找，为什么不珍惜这万古机缘？为什么不把攸关众生性命的大事放在首要位置考虑呢？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很多微细的那些不好的生命，他们就像尘土一样覆盖住你，盖住人的思想，可是那啥都不是，你们发正念就能消灭掉这些烂东西。很多人发正念在敷衍，你要不清理干净你身体中的这些东西，你的修炼就会受到影响。可是那些东西一念就灭没了，你就是正念不足，正念就出不来，就不起作用。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障碍讲真相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少，我越来越感受到修炼的严肃性和要求的严格。现在还有很多众生需要救度，想起自己曾错过的讲真相机缘，我一定在最后的时刻抓紧，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